耶稣，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来分享主的话，让我们一起做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主啊，你乐意施恩，今天早晨求你施恩给我们，因为你乐意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祈求主，你做启示光照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让你儿子耶稣基督被高举的荣耀，让我们的心被他吸引，快跑来跟随他。我们求主你亲自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感谢主，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到23节。那这段圣经是讲到属灵的启示跟知识，那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保罗特别为以弗所书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那我们知道做主耶稣的门徒一定要接受主耶稣的教训，那这些接受主耶稣教训的人呢，从外面人看过，虽然他们是一批的凡夫走卒，好像在世上没什么地位，没什么名声，可是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可以认出来说，这一班人是跟过耶稣的，有没有？这一班人是跟过耶稣的人，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当我们在外面生活，在家里生活，在教会服侍，那么众人可以不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出说我们是跟过耶稣的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该问自己的问题。因为主耶稣的教训不像法利赛人，不像文士的教训，主耶稣的教训里面带着什么权柄是不一样。而且这些人因为得到从上头来的启示，他们里面所有那属灵的知识是这一般法利赛人文士受过神学教育所没有的，那这是非常非常宝贝也非常重要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第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使徒保罗为着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祷告，求神把那个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正的来知道神。这个祷告关系着这班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能够对神永世的计划能够体会，能够有所看见。这也当是我们向着主的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里说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你们。那请注意，前面使徒保罗已经讲到，他们因着信已经领受了圣灵在他们里头做印记。那么这里使徒保罗继续为他们求说，求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你们。请问这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是什么？是什么灵？圣灵。那么你就觉得，哎，我信主的时候已经得到那个圣灵在我里面做印记，那为什么还在求圣灵呢？弟兄姐妹，有一些道理是我们凭着天然头脑不太容易了解的，我们必须接受上帝话语的权威。这里保罗再次为他们求圣灵，可见得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的，我们接受了圣灵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要对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更进一步的经历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在祷告跟祈求来求。这里保罗说，求神把那智慧跟启示的灵来赏给你们。你们向上帝求过圣灵？是的，我们有了圣灵，但我们更多的圣灵，这是可以祷告的。主耶稣说，你们天父是知道，你们做父母的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什么圣灵来赏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圣灵的经历是可以求的，是可以追求的，是可以祷告的。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他跟着那大先知以利亚，有一天以利亚被接火车火马要把他接到天上去了。在那个之前呢，以利沙一直跟着他，因为他羡慕他身上有个东西是他没有的，他一直跟着他。 以利亚就问以利沙说，你要什么呢？你要什么呢？门徒常跟着耶稣，耶稣转过来说，你们要什么呢？我们跟主耶稣，你要什么呢？弟兄姊妹，心里要什么呢？那一次以利沙的祷告很伟大，他说要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你去读圣经的话，他是说什么？ Give me the double portion of the Holy Spirit， 双倍的圣灵。哇，那是伟大的祷告。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开启，圣灵给我们智慧。阿们。那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一切的经历，一切的知识，必须在圣灵的里面来经历。我们不要被那些灵恩派给搞混了，有人里面乱搞，反而就是让对大家对圣灵工作好像那样害怕。不需要，我们求主把那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圣灵有个工作是什么？智慧跟启示。什么叫智慧呢？圣灵会给我们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我们有的。什么叫智慧呢？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真正敬畏神的心，有敬畏神的心，那是有智慧的人。一个人在这世上，他可以再高的地位，再高的智商，再聪明，有才智，但是如果他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的话，我们说他是没有智慧的人。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智慧。我求神把那个敬畏神的心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原谅我说，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不知道敬畏神，包括我在内。我求神要怜悯我们，有一颗敬畏他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智慧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要被神使用，一定要有敬畏神的心。什么叫启示呢？启示就是很简单，把布帘拉开，让你看到里面。布帘一拉开以后，你看到整个舞台上的摆设啊，你看到上面的里面的内容，就让你知道了。启示乃是打开来让你去看，打开来让我们看到神里面的心意。那这常常有一个好像帕子在那里，那必须把它打开来，这叫启示哈。那我们求神把那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因为如果不是神的启示，就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再聪明的人，如果不是上帝的启示，我们是看不见的。如果不是神让我们认识，我们是没办法去认识的。这是属灵的知识。其实我们再看他说，将那智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神就是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跟神有交往，真的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这叫真认识。你不是风闻而已，你是亲眼见他，你跟他有交往，这叫真认识。那一次使徒保罗到了希腊的雅典，他看到了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希腊人是非常敬畏鬼神的，他拜了许许多的神明，他们很害怕万一有一位神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去拜他，我们会得罪他，所以他们立了一座坛叫做卫士之神，这样他包括所有的神都拜了啊。但是使徒保罗说，哦，希腊人还有个思想，他觉得这位神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高超，我们这些如灰尘的人，有罪的污秽人，怎么可能去接近这样圣洁无比的神呢？其实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说卫士之神。但是保罗说，你们所敬拜不认识的神，我现在告诉你们。哇，保罗是一个真知道神的，真认识神的人，他可以把神属灵的启示，属灵的知识来带给他。这些属灵的知识跟启示呢，是神自己来启示给他的。他是个真知道神的人，而且跟神有这样亲密关系的。弟兄姐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我们是不是只听到有神，知道有关乎神的事情，而我们跟神之间并没有那个很亲密的连结，亲密的交往跟交通呢？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真知道神的人，跟神一个亲密交通的人。阿们。求神把这样的科目赐给我们。我们一起读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光启示还不够，打开来给你看，如果我们还是近视眼，我们看不清楚，我们需要神把我们心中的眼睛怎么样照明。怎么叫做心中的眼睛呢？希腊人他们觉得人心里面那个心啊，是有一个悟性，有一个聪明的，在我们灵里面最深处的话，我们是有一个悟性跟聪明 理智的可以来知道的，那这个需要被神来光照。那这样的话，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会真的理会到，真的明白，真的领受，真的知道，真的明白，这个叫做里头嘛，心中眼睛被照明了。我们在座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故事哈，那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是有关于尼托森弟兄的，他有很多，他实在是神很使用他哈，很感谢主啊，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面，很少兴起这样有神的仆人，对属灵的知识有这样深的认识的。那曾经有一阵子他非常的苦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同的苦恼。最让他苦恼是，我觉得有一个老我在他的里面，哎，那个败坏了自己，败坏了肉体，在他的身上，他这个老我就死不掉，他非常的苦恼。有一天他读圣经的时候，突然圣灵光照他，突然看见说，我的自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哇，这个亮光让他非常的兴奋，他不但得到了启示，而且眼中心中眼睛被照明看见了。属灵的事情你必须真看见你就能够真得着，没看见你就得不着。他真的看见，他非常的喜乐，他知道他的我已经死了，我的老我已经死了。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对自己老我非常的苦恼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自己已经死了，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他高兴得不得了。那一天呢，他下去刚好一个厨房，一个烧菜的弟兄，他抓住他就摇着他，弟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已经死了，你弟兄死了。那不知道还以为他发神经啊，弟兄姊妹，他真看见了，真看见神的真理，会叫我们兴奋地跳起来。我们的神乐意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倘若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乃是上帝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主，他是万王的王，万主之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看见主耶稣的复活没有？属灵的知识世界的看见，你不怕人家说哦，我们现在才挖到了耶稣基督的骸骨了，怎么办啊？要是能看见耶稣的骸骨怎么办？你还担心这个？你没有得到上帝的启示，你不知道。你如果真看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就不管人家怎么说，因为你知道，你知道。美国人喜欢讲 I know that I know that I know， 我真的确信，我真的知道，我真的看见了。那不管你怎么讲，我看见了，我知道这是真理。这个叫做什么？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知识。我们需要神这样来的启示我们，你就永不动摇，因为你真知道。我深信我所信的到底是谁，这是保罗的宣告。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很多东西不成问题，也不会让你担忧害怕。这也是我对自己说的，弟兄姐妹，很多事情我们在那里担忧，在那里难过，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信的神是一位何等伟大的神。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心中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他。阿们，感谢主。我们把第十八节我们再读一次，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何等丰盛的荣耀。恩召哈，讲到恩召，希腊文 Klesis 是呼召的意思， Ek 是出来，两个字斗在一起， Ekklesia 就是教会的意思。教会是一般被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的会众， 神从万民中间把我们呼召出来，还不叫我们，不只叫我们仅仅得救，不至于灭亡而已。神呼召我们出来，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了一个教会，是一个荣耀的目的的。那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呢？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有何等的指望呢？有什么样的指望呢？他这里说，何等的指望？哇哦，何等！里头用了许多的何等，那不得了。那我们看，其实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五节，我念给各位听啊。保罗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讳。他呼召我们是叫我们成为圣洁。神呼召我们还不止叫我们不至于灭亡，还不至于叫我们得救。神呼召我们的一个神圣的目的是叫我们成为圣洁， be holy。 什么叫圣洁呢？圣洁不只是不犯罪，圣洁不只是没有污秽沾染污秽，圣洁乃是讲到，我们知道圣洁只有神是圣洁的，叫我们成为圣洁乃讲到我们这一般人完完全全的归于神，属于神，有赋于神的性情，向神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叫圣洁。神要我们这一般人能够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人从我们身上可以看见耶稣，看见主耶稣的美丽，看见主耶稣的荣耀，能看到我们就知道看见耶稣啊，这是上帝的心意，要我们像他的儿子这样的荣耀，这是恩召的指望。不只是这样，神不只叫我们成为圣洁，神要我们得到一个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叫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一同承受万有做产业，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个荣耀的盼望。你知道你得到儿子的名分吗？在罗马的时代，当儿子长大的时候，那个主人呢、会把一个很宝贝的戒指戴在他的手上。大家读那个浪子的故事知道吧，他回来以后，他爸爸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那个戒指不得了，那个戒指不是我们普通这个结婚的戒指，那个戒指本身就是个印件，可以盖上去的。你有这个印件，代表你有权柄来承受父亲所有的产业，你戒指盖印能够支取父亲所有的资源，所有家当财产你只要盖印，因为这是属于你，你就可以使用，可以支配，这很伟大的一个权柄的。那我们的神不只叫我们像耶稣一样，他要我们与他儿子耶稣一同来承受万有做产业，万有，这很不得了。那神已经把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印记，那就是个戒指。你得到圣灵没有？你得到圣灵就得到一个职，这个职就说明出我们是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来承受万有做产业的。那这个真是宝贝啊，弟兄姊妹，我们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求神启示我们，这个比英国的王子更加的荣耀不知道多少万倍。今天有人得到 lottery 就高兴的好像跳起来啊，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是高过，远远高过那 lottery 的万有做产业。好，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就不会去跟人争了，弟兄姐妹，因为万有都是我们主耶稣的，而他愿意我们与他一同来承受这个产业。其实更宝贝的还不只是万有，弟兄姐妹，在你心中最宝贝的是什么？我们心中最宝贝的是什么？我们心中最宝贝的是他儿子耶稣基督。圣经说，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成了那荣耀的盼望，主耶稣是那样荣耀美丽。最宝贝的是让我们与他一同承受这个万有做产业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爱耶稣吗？你渴慕耶稣吗？你想到主耶稣来，我们跟他同在那个兴奋吗？弟兄姐妹，求神把那个爱慕给我们， 好像新郎新娘等候新郎一样。这边有做过新娘的，你在那个结婚的日子何等的兴奋，是吧？你跟他承受，他所有一切都是你的。圣经讲我们教会是什么？羔羊的妻，羔羊的心腹，我们要保持纯洁圣洁，预备来见我们的主耶稣，这是荣耀的盼望。主耶稣再来要来祈接我们，阿们，感谢主。好，我们请大家再读，哎，请你再回去啊，对不起，十八节没讲完了。我们一起读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好，继续，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的是何等丰盛，也得到怎么样的基业，是我们在神在基督里面得到基业。这里说什么呢？他是指的谁啊？神啊，神在圣徒，就是我们这批人当中所得的基业，怎么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不只在基督里面得到基业，我神在我们中间啊，古今中外他呼召出来成为教会，他在我们这批的圣徒里面得的那个基业，神要得到那个基业了，是何等何等的丰盛啊，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古时候的那个基业是什么呢？今天人基业可能不一样了，什么股票了，什么银行多少存多少钱。以前的那基业是什么？以前大家想想，以前的基业是什么？是他房屋，是他的田地嘛。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你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这批弟兄姐妹，这批圣徒，是神所耕种所经营的基业，神要在我们中间得到果子。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都不藏在主里面的话，我们就不能结果子。你们如果结果子，我的父就因此得荣耀，对不对？因此得荣耀，何等荣耀。所以我们的天父是要在我们这一批人中间，我们他所耕种的田地里面，葡萄园的里面得着果子。这果子是可以荣耀神的，什么样的果子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结什么样的果子？我们祷告神垂听，这个就是一个果子。我们可以引导人归主，引人归主也是一个果子。我们的德性，我们彰显基督的荣耀，圣灵的果子。所以这是神所经营建造，神要得着的，这是何等丰盛的荣耀的。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神正在你正在我身上正在做工，不要让我们能够来结果子，他修理我们，要我们结果子来荣耀他。而且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神要住在我们的中间。那时候以色列人为神建殿的时候，神借着他的先知讲，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院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吗？上帝这样无所不在充满万有的神，可是他说他没有安息的所在，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意是要与人同住，他要住在圣徒的中间，可那时候找不到。神创造人的心意就是他要与人同住，在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背叛了神，破坏了神的计划，被蛇引诱犯罪堕落，所以神找不到安息。直到有一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支搭帐篷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没有人看过他的荣光，只有父独生子的荣光把他表明出来。这是神的心意，神要与人同在的彰显他的荣耀，一直要等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成了人，神终于找到了一个殿，是他的房屋，他可以居住的。所以主耶稣最后跟他们说什么？你们拆毁这 这殿我三天里面要再建立起来。那主耶稣指着他的身体来讲的，主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主耶稣到哪里神就在哪里，他到处彰显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的智慧，把神的同在带给人。耶稣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把他的殿再建立起来，这时候不一样了，这时候他的殿要扩张了，扩展了，他成了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是他的殿，神的殿的扩大，这殿不断不断的扩大，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让人经历上帝的同在吗？今天人在世界里面怎么看见上帝呢？今天人在世界寻找神，怎么能够经历上帝呢？上帝在哪里？到底有没有神？请你来看，主耶稣说你们来看，门徒跟他说你们要什么？你们来看。今天我们可以说你来看，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充满神的同在呢？教会是可以让人认识神的地方，教会是可以让人看见神的地方，经历神的地方，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啊，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应该追求成为满有神同在的教会。阿们。但愿我们每个人被神的圣灵充满，我们聚在一起的圣灵充满在我们中间，让人能够遇见神，遇见主，让他心意被显明出来，他真的是要低头俯伏敬拜，所说永生神真在你们中间，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在一起读19节到21节，知道神在教会里面的全能。19节21节19，我们一起读。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之所充满的。这里说19节说，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有人可能跟我一样信主几十年，但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从信主，从起初信主到现在，我经历神多大的能力？我经历神的能力没有？这里说他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什么？何等的浩大，浩大的能力。哇哦，向神的能力向谁来显现呢？向什么？信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信吗？你相信神有大能吗？你相信神愿意显大能来帮助我们吗？信的人必要见上帝的荣耀。而这里说这个能力是何等何等的浩大，多大的能力。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在台中，有一位弟兄他带领我，他是个传道人，那他很关心这年轻人，帮助他们追求主，读圣经。有一次啊，到他家吃饭，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何弟兄啊，这世界上最大的能力是什么？”我那时候信主不久了，我说：“哎，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谁不知道呢？这世界最大能力就是原子弹。”他说错了。我说他错了，那世界上还有什么更大的能力？他说这世界最大的能力是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哇，他说你原子弹可以摧毁人，可以杀死人，那么你能不能建立，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呢？不能，只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是人死了也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主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大最大的能力。阿们。感谢主，这复活的能力今天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里面。你信了耶稣，这个复活的大人在你的里面，有一天这个复活的大人要叫这个必朽坏变成不朽坏，这个软弱的要变成荣耀的。主耶稣有一天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盼望。复活的大人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不怕逼迫，不怕为主殉道，为什么呢？ 因为这复活的能力就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势，魔鬼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死亡。但是基督徒不怕死亡，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说信他的永远不死。有一天主耶稣要将我们从死里复活，与他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不怕逼迫，我们不怕死亡，我们不怕魔鬼的攻击，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浩大的能力，就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那是罗马帝国十个皇帝十次大逼迫，想要杀害基督徒，逼迫基督徒毁灭教会，但是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我们主耶稣的教会。请问今天罗马帝国在哪里？但是今天基督耶稣的教会到处都是，遍满全地，复活的哪里？教会见证基督的复活。所以人讲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你杀了一个，你逼迫一个，他死了又解除许多的子粒来，更多人信耶稣，像他这样我要信啊，这是复活的见证，不怕死亡，不怕逼迫。主耶稣说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感谢主，我们教会在地上要彰显耶稣复活的大能。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二十节二十一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那请注意哈，这里说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请问这个坐在天上的是谁啊？耶稣基督坐在天上，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自己本来就是神，他不以自己以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对不对？他本来就是神，这万有所有一切这些权柄 超过这些执政掌权有能主治，本来就是上帝儿子有的，那么现在怎么样来赐给他？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宝贝的地方？因为这是第一次上帝把万有的全能赐给一个人，主耶稣是以人的身份坐在那个宝座上面的。哇，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是我们的 champion， 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子，本来这权柄就是他的，为什么他赐给他？乃是因为主耶稣存心顺服，以自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说神将他升为至高，第一次以人的身份，人的元首的身份坐在宝座上面，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并且这里超过什么？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和一切有名的。那犹太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会知道讲的是什么的。这个不只是自然界这些很伟大的力量，不只是世界上这些政治界的权柄，这里讲到乃是那个超自然界看不见的背后那些执政掌权的天使跟鬼魔，是属灵界的。希腊人也知道这个事情，当时他写给以弗所，以弗所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那里有一个戴安娜的大神庙在那里，是吧？听说他们那时候的旅客到那地方啊，哎呀，那旁边街上可以买了好多大大小小他们雕刻出来的偶像啊，你可以买回去自己供在家里拜，他会保你平安，会赐福给你啊。这跟我们这些拜偶像的哈，以前在国内在台湾以前这些拜偶像一样嘛，他你拜他，他就赐福给你，保你平安啊，保佑你啊。那他相信这背后一些属灵的这些力量在那边的，那的确也是，这世界上有许多这些执政的、掌权的、组织的一切有名的，这些的确是背后是有一些属灵的力量在那里。有一些你怪他迷信，他不真的迷信，他因为他背后有黑暗的权势，的确有灵在那里的。但是保罗说你们不要怕，因为主耶稣怎么 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这世界的权柄其实抄在背后那些掌权的手里面的。但是主耶稣说，他得到权柄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主耶稣是管理万有的，超过这些所谓执政掌权的。这是神赐给教会的一个权柄。那这些属灵界的事情，不只是那些希腊人他们知道，今天在美国哈，他们开始年轻人里面开始对这个灵界有一些的觉醒。所以你看他们所写的这些小说、写的这些书，是拍的电影啊，很多都跟灵界有关系的，跟鬼魔有关系的，因为他知道这个背后物质界的背后一个属灵界的东西是那样真实而且非常的有力量的。就开始他们要追求这些东西，很可惜他们不知道来追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知道来追求圣灵的大能。神给我们的能力是超过所有这些有名的，不管是什么，主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只要你有名，主耶稣是超过你的。那么宣教士的话，他们最经历这一些最多，因为他们在宣教工厂有时候还要医病赶鬼的。今天在北美比较少看见医病赶鬼，但是在宣教的工厂很多就是面对面的短兵相接，你跟这黑暗的权势直接的冲突的，你要为他们按手祷告，让他们得医治。有些病是因为鬼引起的，有一些人被鬼护，你必须把他赶出去。奉耶稣的名，这些鬼魔都逃避，因为主耶稣的名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名的、主治的，这一切主耶稣通通超过了。感谢主啊，主耶稣是得胜者。所以使徒约翰说，你们不要怕，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嘛，比这世界的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鬼，不要怕那些行邪术的，他们有力量，我们更有力量，我们里面是远超过他的，所以不要怕。那我们求神让我们来经历，主耶稣说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你信吗？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叫世人来经历上帝的权能，知道耶稣是神，耶稣是主，释放所有人脱离魔鬼的掌握。我们最后我们读22节到23节，再读一次，22、23，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说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用脚踩在他颈项上面。古代希腊人读到这里，他们知道的，以前国跟国打仗的时候，有一国被打败了，他们就把他们的国王抓过来，叫他伏在地上，这个将领他就用脚踩在他的颈项上面，就叫伏在他的脚下，代表这个得胜国的君王的权势临到这一个被征服的人所有的国土里面。今天主耶稣已经征服万有，我们出去传福音是一个得胜者的姿态的，已经得胜了。我们不是征战来得胜，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每一个都是得胜者的，把主耶稣的得胜带到世界各个角落。主耶稣是得胜者，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我跟各位分享一个美国开国以后不久的一个故事。今天美国人很可惜，因为他们开国的元老都是敬畏神，要敬拜神的，但是今天已经慢慢就不敬畏神，甚至离弃神。我们看到美国的灾害越来越多是有原因的，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746年，有一个法国的公爵叫做丹威里，他率领了，因为那时候啊，这个殖民地啊跟法国打仗，法国的将军带领70艘最精进的这些军舰，还有13000精兵啊，开向纽英格兰，开向我们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那时候不像现在我们可以 internet 看到这个消息，他是借着口传口的，就是发布消息，这里有法国人在知道。他说这个将军说他要用火跟刀来毁灭波士顿，而且他要收复 Louisburg Nova Scotia， 他准备从波士顿打到纽约，一路往下打到纠结。 哇，这个消息让这些里面的人听到都害怕，心都震动了。你怎么可能跟这个精锐的部队来打仗？所以那个时候纽英格兰的州长叫做 William Shirley， 这个都可以查得到，是历史的事情。他宣告1746年10月16号 Emergency 禁食日。今天要是纽约的州长来宣告禁食祷告日，你叫大家会怎么？恐怕都要笑他，是不是？这时候我们碰到的 emergency， OK， 我们就公路上都停了，不能开车了。上一次我们那个纽约波士顿大爆炸的时候，整个火车啊、电车啊、地铁通通停，那叫 emergency。那个时候很大一个危机，很大的比大风暴更厉害的危机，因为不得了，这批这么凶猛的这些法国士兵哈，如果上岸跟你打，你谁能够波士顿能够打过他吗？不可能的事情。宣告那一天所有人禁食祷告，他们向神呼求。那个时候有一个牧师叫 William Prince， 他就在老南区 Old South Church 一起召集弟兄姊妹来向神祷告。我昨天有机会，刚好我们有朋友，一位朋友从英国短宣的，有一个英国的是大陆上海的姊妹来看我们，刚好有一个从日本来的我们认识的一个姐妹的女儿也来了哈。我们说哎呀，那来了我们招待他去游一下这个波士顿，所以我们就带他，我们住波士顿这么久，很多地方我们自己都没走过了。我们走到鲍尔斯顿，因为很多古老的教堂，那过去都有很伟大的事迹在那里，你注意看，很多是我们圣师的花园地啊，很多很爱主到今天的那一样 Park Street Church 200年周年纪念，差派200个宣教士，神人能做工。那我走到一个 教堂，那个地方叫 Old South， 我说哦，原来在这个地方1746年那个教会的牧师宣告祷告，禁止祷告会禁止祷告。他那时候说，主啊，求你打发大风暴吹在海上面。他说求主你来拯救我们，把苦害我们的船只把它赶散。你知道人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依靠神嘛，弟兄姊妹依靠神。这个旧约里面很像哈，那大军压境的时候，那个犹太的君王就祷告嘛，向神祷告。结果他根据这个历史学家有一个叫做 Catherine Drinker Bowen 他的记载，他说这个牧师一祷告完的时候，整个外面的天突然变黑暗，密云遮蔽，变黑暗，那些狂风怒吼，一下子起狂风。他说那个钟楼顶上没有人在上面，可是已经被风吹的这个那个教堂的钟都在响。这一场风啊，就吹散了整个这个法国的这个最新的舰队啊。他说那个时候，这个飓风把美国的舰队吹得七零八落，沉的沉，散的散，很多军舰就沉在海底面。那么里面他带领13000的精兵啊，有2000个人就遭到瘟疫病死了，另外有4000的人病倒，那个舰长他自己就自杀了。副舰长看根本无脸见江东父老，他自己也是伏在刀上死了，整个的被打散。所以后来这个历史学家他就说，这个好像瓦器在这摇将的手里被打破一样，这可怕的舰队就这样子消失了，在海上像云被吹散一样。的确免掉一个大很大很大的危机啊！是上帝大能的膀臂垂听了教会的祷告。今天这个权柄在哪里呢？神把万有的权柄，掌管万有的权柄赐给我们。今天美国的前途，老实说，弟兄姐妹，不在白宫，在哪里？在基督耶稣的教会里面。你相信吗？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是我爸带我去看，我到现在还忘不掉。那个电影叫托拉托拉托拉，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是讲到这个珍珠港被偷袭的事件。珍珠港那个日本海军总司令叫什么名字啊？ Yamamoto Isologo 356。你知道他是我们波士顿哈佛大学毕业的吗？哎呀，他回去以后，这个皇家叫他立他作为海军总舰队总司令。他实在很不想向美国宣战的，他是反对，他没办法， 最后呢，逼得一定要宣战。那他做起总司令，他总是要打。他对美国非常的了解。那一次把珍珠港炸得稀里哗啦的哈，大胜利，他们都在欢呼。我记得那里有个镜头，亚麻摩托这个将军呢，他说很感慨的说一句话，他叹一口气，他说：“我担心，我担心那个在沉睡中的巨人终于被唤醒了。”哇，美国不得了，他是一个什么沉睡的巨人？你动他，你这样打他，他终于醒过来，不得了的事情。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今天在北美的教会很像那个沉睡的巨人，你不知道你有多大的权能。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耶稣，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教会有没有靠着主耶稣来执政掌权？今天我们不是教会来影响世界，反过来是教会来腐败这个教会，你们看见？我求神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看见神所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权柄，何等的大能，我们要站起来征战。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本宝贝的圣经赐给我们，把这卷伟大的以弗所书赐给我们。我们祈求主，你把那个智慧跟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认识真知道你，也知道你在教会的心意。我们祈求主，你在我们中间执政掌权作王。主啊，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全能是何等的浩大，乃是叫你从死里复活那个复活的大能，今天就在教会的里面。你看见主你已经掌权作王得胜了。主啊，你帮助我们在祷告里面与你同工，我们在地上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美国特别迫切的需要我们的祷告，求主你让我们看见这个破口，让我们看见教会应该醒过来的时候。主啊，你来唤醒我们，让我们真是在这里精心祷告。特别是主你要再来之前，黑暗权势何等的猖狂，他在攻击教会，攻击美国这个国家。让我们祈求主，既然你把我们摆在这里，主啊，让我们照着你的心意来向你献上祷告。我们呼求你，我们离开恶道，我们归向你，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来赦免我们，医治这个地方。主啊，叫你的名借着我们得到荣耀，教主你自己的福音能够广传，而且不断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